我们今天要来看的是雅各书第四章最后一段，我们从十三节看到第十七节。最后这段圣经，假如我们把它看成是对第四章我们前面看过的雅各，他就是耶稣的兄弟雅各，他讲到第四章里面非常重要的几件事情一个结论的话，我觉得用一个实际的例子来让我们明白。因为这个雅各书第四章前面讲到什么呢？前面讲到有些事情，我们人里面因为有一个这个增进斗争的这种情况在私欲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们常常跟人家争。我们要争什么东西呢？我们要争我们所想要的东西，有没有这样？我们要争我们认为对的东西，有没有？我们觉得这个道理是对的，我们要争，这是我想要的。假如我们想要的东西啊，比如说我们想要空气，你需要跟人家争啊？不需要争，为什么呢？因为无限嘛。假如我们想要的东西是人手所造出来的话，你想要怎么样呢？你要付代价，万一你买不到，就要抬高价钱，是不是这样？所以就是我们人里面有一个斗争的一个私欲，就是要去争。争什么呢？争我们想要的，争我们认为对的东西。结果呢，雅各说，其实我们这样的争也得不着，我们就是求也得不着。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争的东西跟求的东西可能并不是神喜欢要给我们的，或许我们争到了对我们并不一定有益的，是不是这样？我们在世界上想要很多的东西，结果我们要到了怎么样呢？跟人家争到了以后怎么样呢？结果发现对我们不一定有益。其实两个人在吵架就会知道啊，吵架怎么呢？在道理，你对我对，然后吵到最后怎么呢？吵到最后别人没话讲了，你赢了，你高兴吗？你也不高兴，输的人也不高兴，你们是不是？去争一个位置，在公司里面去争个位置是吧？甚至在教堂里面去争一个位置，对不对？你争到了，在社会上去争一个位置，结果争到了怎么样呢？争到了你很高兴吗？高兴了两三天，你相不相信？奥巴马只有高兴几天。他马上下来了就要背重担，是不是这样？就说，而且万一是用不正当的手段去争到什么东西了，还会提防别人到底会对我怎么样。所以我觉得后面的十三节到第十七节是把前面的这一段让我们有一个实际的在我们身上，我们来看到底是什么啊，是什么。下面我就要跟大家讲的，就这个雅各他有一种感叹，他说哎，他有个感叹，真的说不出来的。这个还不但是不信耶稣的人啊，这个他叹气还是为这些我们这些已经信耶稣的人叹气哦。为什么呢？因为雅各写信是写给信耶稣的，还写给不信耶稣的人啊？这是写给信耶稣的人。雅各里面有一种深深的叹息，什么叹息呢？就是叹息我们真的对一些事情的本质我们不是很清楚的了解。你看他这边很细节，他说你们有话说，今天明天我们要往某城里面去，过去不讲了，这个还算不错啊，是吧？但是讲今天明天对不对？我们以为今天在我们手里，明天在我们手里，今天在我们手里吗？我们可以说是在我们手里，也可以说在别人手里。为什么呢？我们今天所做的事情怎么样呢？跟随潮流，那么今天是在潮流的手里嘛，是不是这样？今天明天，那明天更不要讲了。你说明天在我们手里吗？黄大哥不晓得，可能在我们手里，可能不在我们手里。所以我们人常常在时间的里面，我们以为好像我们有用不完的时间。其实我们今天在座的年纪大的比较少，年纪轻的不是很多哈。哎呀，我在想怎么一下子我已经60岁了，真的再想想我还有一半的60岁吗？啊，还有一半的60岁都很难啊，有没有？一半的60岁30岁，我要90岁耶。你看眼睛一眨已经60岁，在眼睛眨一半就90岁，这个时间又像在我们的手里，又好像不在我们的手里，是吗？有人常常说，假如再给我们有六，拿我来，我60岁，有人说， 王某人啊，再给你60岁，你是不是还按照现在这样的方式活？假如我们在座大部分都信耶稣的，我们就假如我们还有，就是假如我们现在刚刚生下来，有过60岁的人生经验，假如我们再从小慢慢开始长，我们还要按现在这样的样子活下去吗？要不要？那假如不要的话呢，那就像我现在从60岁零一天开始，假如我不按照过往的生活去生活的话，那我又要怎么生活？根据什么东西来生活？你会发现非常难。其实我们今天刚刚生出来的话，我们还会像60年前我们生下来就受着当时环境的影响，就说一生下来我父母亲到台湾，我在上海，对不对？是不是？我觉得这样很不好。好，假如再生在一个家庭环境很好的，以后就变成什么？以后就变成个公子哥儿，也谁也不晓得，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其实一个人生在任何环境里面，只受那个环境的影响，这是地上的事，不在我们手里的东西，不在我们手里的东西，我们去思想。下面这一句话很有意思的。是好像我们自己可以去计划的，是什么呢？啊，我们要往某城去，我们要在那里住一年，做买卖得利，这个是我们可以去定的，是不是这样？时间我们不能决定，我们在时间里面想做什么事情，好像是我们可以去定，对不对？其实真正来讲，决定要做什么事情是最难的。当决定了要做什么事，然后去学要怎么做，这是不难的。我再说一次，决定做一件真的对我们人有益的事，做这个决定是不容易的。但是呢，等到决定了要做什么事，然后去学，是不是啊？学一个做这个事的方法，这是不难的。今天这个社会怎么样呢？都教我们怎么样把一件事情做得有效率，是不是这样？有多少人告诉我们说哪一件事情是有意义或者价值？你讲，其实事情做得有效率重要，还是我们做一件比较有意义的事情比较重要？你讲，其实今天我们大家人跟人之间在一起共事的时候啊，你发现难就难在哪里？难就难在我们很少去思想这件事情的意义在哪里。我们常常在思想的是用我的方法做好，还是用你的方法做好？然后在这里面争，你们同意吗？常常是这样子的嘛。其实神要告诉我们的，我们在第三章后面讲到说，这个才干是用来做事的，智慧是用来做选择的，是不是这样？是吧？智慧有从神来的智慧，智慧有从魔鬼来的智慧，智慧有从情欲来的智慧，智慧有从世界来的智慧。我们用什么智慧做一个什么选择，这个选择会决定我们到底会怎么样。但是地上我们用世界的聪明，我们用世界的智慧，甚至有的时候是用魔鬼的智慧。人家说，哎，这个王某人，你说魔鬼的智慧什么？我说魔鬼的智慧就是用虚假的智慧来代替真实的东西。今天有很多假议题，是不是啊？假成功，是不是啊？我常常跟他讲，你说男人的真正的成功是什么？这个，我们常常会觉得说，事业的成功是真的成功。不，等到事业成功到一天，身体累垮了，你会发现，你的成功对你什么用，对不对？但反过来讲，我说男人成功是家庭，太太脸上的笑容，能够把孩子教育的。这个好，讲就是我们想，就真正来讲，男人的成功是什么？他要选择的到底是一件什么事情，让他看得非常的重要。女人也是一样，是不是这样？一个做老师，当他选择要做老师的时候，哎，做老师是很重庆的，对不对？就看他做老师是为什么要做老师。是为了去教育那些没有读过书的人，让他们透过教育能够这个改进他们，让他们这个人能够走在一条对的路上比较重要呢？还是一个做老师的选择什么呢？我要到名校去教书，我要这个教书怎么样呢？我要薪水很高的时候去教书， 其实你看，有很多的东西，有很多老师，他再有名，有很多老师，他可能做老师，他又帮人家补习，又干什么话，钱比较多。但很多时候，这些老师呢，被学生都忘记了。什么老师会给学生最记得的？在他成长的过程里面，曾经好好的管过他，严严的管过他，是吧？甚至被我们，甚至像我不听话，我是个不太听话的学生啊，我常常骂过，被我骂过的那个老师，而他还为了我好，不怕我骂他，还要来管我，那个老师是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不是这样？你慢慢发现，我们想要做一件什么事，其实是非常难的，这是要有一个从上头来的智慧的，是不是这样？所以今天我们以为说时间在我们手里，我们觉得说，我们以为说我要做什么事情是我自己选择啊，怎么做我自己选择。但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一个最好的一，好像重当头棒喝，他说：“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其实你们选择做这个事情的结果怎么样，你也不知道。”我在人生里面曾经有一段时间很迷惘。什么叫很迷惘呢？就是我要面对我将来到底要做什么，我非常迷惘。我就信主了，因为我从前的生活很浪漫，以后信了主悔改以后的话，我才知道要读书，我才知道读书。因为我小学也没有毕业，初中也没有毕业，是不是啊？到了这个专科学校，都同等学历，同等学历，然后到了这个五年制专科学校，初中去读五年制专科学校的，五年制专科学校读到三年级就留校查看，也差不多没办法毕业，所以没有毕业就没有文凭嘛，不是这样吗？等到我悔改以后，我在五年制专科学校，三年级升四年级的时候，我真正悔改信了耶稣以后，我就拿到了第一张毕业文凭。因为我真正信主以后，我才懂得要读书。等到读了书以后呢，我去读商，因为专科学校是五专是读商，我读国际贸易，毕业以后去当服兵役，服完兵役回来以后还想读书，要学法。哎呀，我这个爸爸一想说，这个浪子，这个回头的浪子，又读商又读法，所以我爸就要把他的事业交代给我。我那个时候就发生了迷惘。什么迷惘啊？我到底要接我父亲的事业还是不接？一般人就觉得这是个好机会嘛，四个兄弟，爸爸有心，妈妈要栽培我，是吧？这是个好事情。但在我心里面非常的惶恐，因为我不知道我做生意做下去，我是个信耶稣的人，我知道我生意做下去我会变成个什么样的人，我真的没有把握。但是假如当一个人，他觉得做生意有什么不好的？事业基础，爸爸通通都有，对不对？我们只要跳下去开始做，是不是？就但是有没有想过，做生意真的适合每一个人吗？今天有多少人不做生意还是好人，做了生意会变坏人，是不是这样？你同不同意啊？啊？有的时候做老婆的想要生活，儿女子女教育各方面能够宽一点，鼓励先生去做生意，到最后怎么样呢？哎呀，我早知道你会这个样子，有了钱翻翻的话，还是老老实实做个公务员算了哈，是不是这样？我们在世界上选择任何一个行业，我们要做任何一件事情，你真的知道什么事情对我们好吗？当我用这样的一种分享的时候，其实上帝要我们明白的是什么？上帝要明白，这个世界上有很多我们可以做的事，神也给我们自由意志，可以选择我们想要做的。但是圣经里面提醒我们，我常常这样说，什么叫做真正的爱？真正的爱就是我给你完全的自由，而且你做错了，我还愿意因为爱你的缘故挑起你做错的那一部分。哇，这个叫爱。爱不是挟制人家，然后呢，好，你不听我的话，你做了吃亏了，对不对？不要来找我，这种不叫爱。所以上帝爱我们，在造我们人的时候就造我们人不像动物，动物没有自己选择的权利，动物只有本能， 而我们人怎么呢？我们人不但有本能，上帝还给我们一个理性，上帝还给我们一个良心，这个是其他动物没有的，这很稀奇啊！你去拿人家的东西啊，刚开始会不会脸红啊？啊，来偷嘛是吧？狗去跑到别人家去吃冷饭，它会不会觉得心跳啊？不会，狗没有良心，你知道吗？狗有的是本能，狗为什么不诡诈？它为什么对主人那么忠心？为什么？你打它，它还对你好；你对它好，它还对你好，是不是这样？为什么？这是它的本能。但是我们人怎么样？除了有本能以外，七情六欲本能以外，我们人还有良心，我们人还有理智。上帝要给我们一个自由选择的这样的一个意志。我觉得这是上帝对我们的爱。但是问题是怎么样呢？我们常常滥用我们上帝给我们很宝贝的自由，结果怎么样呢？我们做了很多神不喜欢的选择。这边的意思绝对没有说做买卖是坏事，大家了解，只是说人为什么会我想要做买卖就去做买卖，我说我要在这个地方住一年就可以住一年，对不对？我以为我有明天，明天一定你还会有明天。圣经的意思，这个雅各的意思，不一定，这些东西不在我们的手里，时间不在我们的手里，你同意吗？啊，就说时间讲的比较稍微那个的，就生命不在我们自己的手里，你同意吗？这是一个我们非常要面对的一个非常我们很真，就是我们要很严肃的来面对的一个问题。我们看起来我们可以支配我们的时间，很多的时候却发现其实我们没有支配到时间，只是时间被我们支配是成为一种浪费，是不是这样？我们以为我们做了个选择，结果我们这个选择怎么样呢？啊，结果做了一个选择是对我们没有益处。这里面深深的提醒我们弟兄姊妹，我们来思想人生这个问题，因为有很多不定的因素是我们掌握不住的。明天会怎么样我们不知道，那我们要不要谦卑呢？我们要不要谦卑的到，假如明天有一个人知道明天，你要不去找他？今天为什么那么多人去算命，你知道吗？因为他以为那个算命的知道他的明天，是不是啊？是不是这样？算命的真的知道你明天吗？啊，就算是一种归纳，是蛮准确的一种的什么样的东西，其实明天是在神的手里，明天在神的手里。所以我慢慢慢慢给我们里面一种谦卑的心，愿意在还有人生岁月的时候，愿意来寻求认识这位上帝。我说有一段圣经我想读给大家听，让我们慢慢慢慢，假如还有点岁月，我们看我们应该怎么样来面对我们还有的生命的岁月。在《使徒行传》第十七章，我来念给大家听。《使徒行传》在十七章，他说使徒行传》第十七章第二十四节，他说：“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既是天地的主，就不住人手所造的殿，也不用人手服侍，好像缺少什么。”自己反倒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万人，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上，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要教他们寻求神，或者可以揣摩而得。其实神他离，就是他就是神，其实神离我们个人不远。我读到这段圣经的时候，我说假如我在有限的岁月里面能够认识找到这位无限的上帝，这就是我们有限人生最大的价值，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 找到这位上无限的上帝以后，永恒的上帝以后，让我们的短暂连于永恒以后怎么样，我们里面就有一种安息啊。我发现在美国很多人啊，你不要说怕死了，都怕病，怪不怪？美国有最好的医院，有最好的医疗设备，有没有？这人还是怕生病，怪不怪？其实我说为什么怕生病呢？因为怕生病受苦啊，怎么样？怕死，是不是？直到有一天，若是我们这个短暂的生命的里面连接到这位永远永恒的上帝的时候，我们里面有一种安息。我们的生活里面可能有限有贫乏，但是很稀奇，我们连于这位丰富的神永恒的上帝，我们里面就有一种安息，这是一件很稀奇的事情。第二十四节，使徒行传第十七章的二十四节，大家回去再去读读。所以我说，假如时间我们在我们的手里还有一点时间，而我们时间运用的合不合适，决定我们到底是云雾还是我们进入永恒啊。其实我们人哈、我们人不认识上帝的话，我们人的生命是什么呢？我们人的生命好像一片云雾，有没有出现少女就出现了。然后我在想，一个人假如没有认识上帝，他没有进入神的永恒，那么人活在世界上再有成功，也只不过像一片很漂亮的白云，有没有？假如一个人不认识永恒，没有永远的生命跟上帝联合连接，那么怎么样？他的人生再不成功，在黑暗也只不过像一片乌云，有没有？是吧？反正到时候就没有了，就是了嘛，是不是这样？这是人生一个真实，这是人生一个真实的光景。但是上帝怎么会希望我们人只是这样？我在山上，我碰到一个不信主的领导，在金三角，他跟我讲一件事情，给我感触很深。他说：“王老师，你来到我们这个金三角这个环境，你可能从前前前后后你都不知道，因为你只碰到我。”他说：“我要跟你讲那件事情，在我们金三角出了多多少少的大毒枭、中毒枭、小毒枭。”他跟我讲一句话形容，他不是用云，他说他们只是像萤火虫一样亮一下就没有。就是说他在亮的时候有权有势有钱，可以买到武器干什么，但是只是亮一下下场都很可怜，不是被他坐牢就是被人家打死，就是这样，争生意被人家打死，抢地盘被人家打死，不然就是被执法单位抓去。他只像萤火虫亮一下，亮的时候好像很美丽，亮过以后什么都不是。我在想，在当然我的意思不是说那一些我们在金三角碰到那些人他们是魔鬼，但是我要说的是什么呢？我要说的，有的时候人你知道哈，人很稀奇，人认识神以后他慢慢会羡慕，会想要像耶稣，这是一件很稀奇的事。但是假如一个人只是入教，他只会去羡慕宗教里面有的地位和名分啊。那大家了解意思吗？当一个人真正认识耶稣以后，他会很羡慕像耶稣啊，羡慕耶稣的生活方式，羡慕耶稣对人的方式。虽然我做不到，但是我心里面有一种想要，很稀奇的。但假如一个人只是入教的话呢？假如一个人只是入佛教、入基督教，他怎么样呢？他只是看重那个宗教里面有的东西啊，是不是啊？啊，在礼拜堂里面的地位是什么？这个什么，就是或者我今天到庙里去了，有没有给人看得起我？我捐的钱名字写在哪里啊？是不是？就是说，等到还有一些人怎么样？哦，还有一些人他所羡慕的是那个佛教里面的佛理，哇，他就会被那些。怎么讲，这些佛理哲学心里面开始有羡慕，是不是？在基督教里面也是这样，有很多人怎么样呢？可能对上帝他并不一定羡慕耶稣，但他很想研究耶稣讲的话，可以去跟人家讲，有没有？ 就每一个人你真正爱什么，你会看重什么。今天有很多的人，他在这个世界上因为没有神，没有认识神，那么怎么办呢？到底什么东西在影响我们呢？要么就这个世界在影响我们，要么就是那个掌管这幽暗世界，因为全世界都握在这恶者的手下，要么就是我们其实不听上帝的话，听谁的话？我们说听我自己的话，那我们自己的思想从哪里来？从这个世界来，有没有？从别人给我们，是吧？或者是从这个大环境里面来？其实我们只有一个心，当我们不想，我们也不愿意，我们的人生就好像云雾出现霎时就不见了这样的话，只有一条路，这一条路就是什么样？我们认识我们的神。我们怎么认识我们的神呢？在我们时间的里面来认识我们的神，在我们想要做的事情的里面来认识我们的神。这句话会不会讲得比较玄呢？假如我们要想做什么事情的时候，我们真的做啊，这件事情你喜悦吗？我们读到圣经以后，我慢慢可以这个有一种羡慕，哇，耶稣啊，原来你的心意是这样，是不是这样？我也愿意这样，有没有？就说其实我们去经历这位上帝，是在我们日常生活，在时间的里面，在我们计划要做的事情的里面，慢慢去认识神的。今天很多人啊说，不，我们认识从圣经认识神。我说那我就问他们说，那么圣经怎么写成的？圣经不是写人家从前人的生活吗？是不是这样？你看是不是这样？大卫的日子怎么过的？碰到扫罗怎么逼迫他，他是怎么面对扫罗的，是不是这样啊？我们现在在读这个撒母耳记，对不对啊？读过什么？他的儿子要背叛他，那么大卫是怎么想到上帝，他在他的生活的里面遭遇这些事情，他是怎么去面对的？圣经里面记载大部分都是他们的生活，哎，是不是这样？就圣经里面记载很多的人，以色列百姓、先知、这个传道人所记载的都是什么？都是他们的生活，他们在生活里面怎么样遇见这位上帝，他要做什么事。保罗怎么认识上帝的？保罗刚开始根本，保罗从前是一个，他怎么说呢？他是我是在犹太教里面最近前的这个教派，法利赛人教派，而且在一个最有名的加马列的门下受教的。以我们现在来讲，我们是什么呢？我们是很忠于我们的宗派的，你知道吗？就我很就是今天你要基督教有很多什么浸信会、长老会啊，什么会啊，什么地方教会、什么会，有很多会，对不对？按照保罗讲，我是很忠于浸信会的，我是很忠于长老会的，我是很忠于地方教会的。而且他怎么样呢？我是在什么呢？我是在长老会神学院最有名的那个神学院长的下面做学生的，我是在浸信会最有名的一个神院的院长下面受教的，有没有？但等到他遇见主以后，发现怎么样？完全不一样了。他从前是他想做的，他认为对的，他想做的，他一定要做。他觉得你们这些跟随耶稣的人啊，简直是怎么样？然后跟祭司长要了文书，可以去把那些人怎么抓来下在监里，他都可以做的嘛，是不是这样？但等到他遇见主以后怎么样呢？他不是了。他虽然有心，我去传福音很好啊，所以他就跑到个地方去传福音了。结果耶稣的灵不许。结果怎么样呢？他说不许好，他就换一个地方去。你看他慢慢里面会知道要尊重神了。我也是听人家分享保罗的时候，我心里蛮感动的。你知道我们信了主以后有一股热心要为主做事情啊，这个一点都不错。但你知道我们做事情都会糊涂。假如上帝的灵啊，假如耶稣的灵啊，在使徒行传第十五章，假如耶稣的灵、上帝的灵啊，不阻止保罗一直往东传福音的话，福音不是传到欧洲，福音是传到，可能是先传到我们中国，传到我们亚洲来的。福音一传到亚洲来的话，统统就卡死了，你知道吗？为什么呢？这个东方人，我们东方人呢、亚洲人都是花地为王，你知道吗？啊，你知道，都是好，我好就是这样，传儿子传媳妇，是不是？ 啊，女儿都不传，是不是啊？为什么中国很高深的武功？不晓得有没有中国有没有这些武功哈、啊？就是中国有很好的东西，为什么传到最后都传不见了呢？为什么呢？他只传给跟自己有关系的人。这个西方人，上帝知道西方人，上帝西方有什么好东西跟人家分享？他的武力要去征服这帝国。中国人很少武功强盛的时候去什么去侵略别人。你去读中国历史，中国武功强盛的时候怎么样呢？除了那些外族的什么蒙古啊什么这样，真正的中原地区的这个所谓的华就是汉民族，对不对？他强盛的时候怎么样呢？是坐在这个地方等你来朝贡，懂不懂这意思啊？他从来不去外面去抢人家东西的，那是这样。假如你说保罗那个时候福音传到东方来的时候，你说跟神一定要扭转保罗，同样是传福音啊，传福音好不好？都好、啊。神还有一个神知道万人的心，福音先传到东方来，就不会像福音传到西方去，西方人那么愿意把福音带到世界各地各方去，你同意吗？啊，你同意啊？你看，做一件神喜欢的事，都还要尊重主的吗？我们人到底是人吗？我们觉得我们要传福音，那我现在讲，我们要传福音，对不对？你传福音呢，还有神的心意，先传到什么地方，都很讲究。弟兄姊妹，我觉得保罗一个改变，从前什么，他想做什么就去做什么，他认为对他就去做。保罗后来的保罗怎么样？就是做件对的事，他还要尊重神在他生命里面的带领。这就是在生活里面，在工作里面，我们来经历我们的上帝。我们很难的，我们在日常生活的里面，一讲到时间是我的，一讲到计划是我的，一讲到成果是我的，一讲到这是我所想要的，上帝在哪里头？啊，有没有？有没有？是不是？人家说弟兄你怎么知道？因为我从前就是这样的人嘛，我怎么不知道？只要是我想要的，上帝在哪里？啊，啊，只要是我喜欢的，上帝在哪里？只要是我要做的，对不对？凡是反对我的，跟他没完没了，是不是这样？谁挡在我的前头，谁挡在我的前面，就是我的敌人，是不是这样？是不是这样？老一天耶稣挡在我前面，都要把他当敌人了吗？更何况人呢？你想想看，等到我想要做的事情，我想要的东西，我以为捏在我手里的，哇，我们人是六亲不认的，很可怕的。大妈知道，我从前我这个人做事六亲不认的嘛。现在有的时候，太太说，她说季兄啊，我已经帮你答应人家了。哎呀，那妈好，既然说我太太答应了，那我是想会不会上帝借着我太太要我做一件我不太愿意做的事呢？慢慢开始，不再执着我自己以为的。因为生活里面有太多这样的事，是吗？当我们有这样一个心的时候，你慢慢去思想，你会发现我们下面要面对的还有这个一个是我们的人生一个光景，一个是神借着雅各提醒我们，因为明天如何你们不知道，然后要给我们有一个心态。那个心态是什么呢？那个心态就算我们第一步没有办法放下我们自己的想法，我们至少退而求其次的说，主啊，你若许可，主啊，你若愿意，让这件事情能够成功，是吧？我们至少要退一步，你退了一步以后才会退两步。从前我一步都不退，我想干嘛就干嘛，生命是我的，时间是我的，我想干嘛就干嘛。但是现在怎么样？是吗？时间是你的吗？浪费多少时间了，对不对啊？什么时间是你的？你不靠着我，你的决定，时间会过去的。到最后，你以为成功的东西，到最后原来要你付很大的代价，是不是这样？因为真的，我们接触的环境，这20年在太缅边界金三角传道碰到的人啊，真的不像美国人。那他们讲起来，我觉得也是一样。有多少人30年前到美国，到现在觉得说我在美国得着的一切很有价值，你敢讲吗？ 在金三角，我真的我们碰到这些领导，他跟我讲说，王老师啊，没有想到，我年轻的时候，我的理想，我所要追求的东西，我得着了，现在却成为我后半辈子一辈子的捆绑。他自己就讲得很摸着我的心。我觉得世界各地，等到有一个人，他年轻的时候想要得他自己想要得的东西，而他所想要得到的东西，并不是上帝要给他的。他花了多少几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他得着了，到老来的时候怎么样了？发现说，唉，其实我得着的是绑着我不得自由的。以后慢慢升起这个心。那这一个领导讲的是，因为在金三角的环境，真正只有一种大生意，就是叫鸦片生意，是不是这样？啊，所以他那个时候在他这个行业里面简直是一个佼佼者，没有想到，现在才回想说，我所得着的东西成为我一辈子的捆绑，我哪里不能去？他讲了这个话，你怎么办？我讲了一句很大胆的。我就跟他讲，我说董事长，你愿意把你从前所得着的，为你将来有可能得着心灵的释放、身体的释放，做一些合神心意、和政府法律认为是好的事情吗？你愿意把你从前得着的都拿出来，来换取你以后可能有一天可以得着自由吗？他苦笑一下，他听懂我的话，他苦笑一下，他就讲一句话说，人在江湖啊，身不由己。我也看到很多在美国活了很久的人，到最后也是一样，把美国的这些丢掉，那怎么办？那不丢掉就还要一直这样套牢在这里，就这样。今天我们真的离开，但也有人怎么样，他在美国认识了神，他很释放，他所做的选择各方面怎么样呢，都不是接受人的建议，是不是啊？你从前接受人的建议，哇，加州房地产真在神说，哇，这个买了这个房子，投期款反正也不要，对不对？你的房子在这个叫什么，再一次的这个估价，是不是啊？再多借点钱，是不是啊？然后哇，都很好，也不，但是问题有没有问过上帝要这样吗？等到有一天怎么样？到最后发现情况不对了，那怎么办？我们慢慢，有很多东西是我们想要得的。等到一天上帝给我们一个智慧，当我们发现说，其实我得着这个东西是对我有害的，哪怕再好我也不要。神给我们这个智慧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在人生里面生活的很平安，心里面很落实，别人有的你也不嫉妒，是不是？我有的别人没有的我也不会骄傲，人家没有的我有只会想到说怎么跟他分享，是不是？那别人有的是我真的也不想要，别人也有的说不定还劝他两句，也不会去嫉妒他有的。这叫什么？这个叫慢慢信主以后，我们知道我们主若许可，他若给我。最近我的祷告也是这样，这个有的时候对一些比较年长的关心我的长辈们有点不太礼貌，他们说姐兄啊，你一定要这样这样这样，那个公民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我到最后谢谢啦，我说我有我的神啊，我的神若许可要给我，一点问题都没有。假如我觉得我得着这个东西并不好的话，怎么样呢？因为真的我的想法真的是这样的，我的家人妈妈哥哥姐姐嫂子通通在美国，是不是啊？绿卡拿了20年，我来讲这件事情，是不是这样啊？那个公民呢，公民因着各方面的原因，我们大部分时间这个绿卡拿了20年，我们有20多年是住在泰国，不在美国的，就最近这4年，是不是 啊才在美国。那么好，开始年纪慢慢大了，想跑来跑去也是辛苦，以后真的以后有点再到泰国去可以稍微久一点才回来，是不是这样啊？不然的话这个那怎么样，要办入籍，办入籍怎么样，七七八八办来办去，办到最后有很多的过程，是不是？所以人家问我说，大爹啊，你这个入籍面试怎么样？我说入籍面试很顺利，但是没有结果。 哎，你们，我相信很多人都录取了，你们不，我们中间有没有一个 case 啊？就录取你所有的条件通通都符合，但是呢 ，interview 完了以后呢，这个移民官跟你讲说，我没有办法决定，没办法恭喜你，为什么？因为你这个 case 还要 pending。为什么呢？他说我的老板说你的 case 他们还需要 review， 呵呵，你们有碰过这样的 case 没有？当我这样一讲，有很多人很好奇，哎呀，我认识移民局的什么，要写信给参议员，那个讲了呀，对，我说不，谢谢你们的好心。为什么呢？因为我有我的神，我以后要去传道的地方，可能我在想，上帝知道我不知道。假如我以后去传道的地方是拿了美国公民不好，上帝肯定就不给我。你同意吗？不管那个不给我，人家有理由没有理由，我心里面很平衡，我说主啊，对不对？你若许可，你给我，但是你就因为上帝才知道，我跟我太太两个以后去的地方，我这个男人拿着美国护照进进出出的话，别人会怎么想？上帝知道，我不知道，我只想到说我拿了美国护照的进出比较方便，是不是啊？我拿了美国护照的话，我在美国这边的很多交的税，是不是啊？那个这个我没有公民，我只有绿卡的话，我离开美国这些东西就不给我嘛，我在美国他就给我嘛，是吧？但假如我有了公民怎么样呢？我到了哪里，这个我的退休金是继续给我的。假如我没有公民的话怎么样？你在美国可以拿，你到了美国以外地区他就不给你嘛。就我们有我们的想法，是友好，但是上帝他知道一个什么对我。真的最好，假如我里面主啊，你若愿意，主你若许可，今天我们碰到任何一件事情啊，假如我们有一个主你若许可，主你若愿意，当我们这样退一步的时候，以后会有第二步，第二步是根本也不想要什么东西，真的就是一步，我们一步一步嘛，上帝给我们一个训练是一步一步的嘛，不是一步到位的嘛。我常常跟人家讲说，我们读读圣经，老是用最高的标准去要求人家，不是嘛？上帝是要求我们一步一步的往前走嘛。那今天雅各的意思就在这个地方了。我们怎么样了？我们时间在自己手里吗？任何事情我们自己做计划吗？可以做计划，对不对？上帝也允许我们犯错，我在讲啊，上帝不喜欢我们犯罪，但是上帝也接纳我这个会犯错的人，还会给我机会，就是看我们犯了错有没有学到一个功课，愿不愿意下一次碰到同样的事情呢，愿意把这个主权交给上帝来为我定夺，是不是这样？ OK， 好，我觉得下面还有一件事情很有意思的，不但说主若愿意，下面讲到我们，他说现今你们竟以张狂夸口，凡这样夸口都是恶的。那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不以神为我们生活生命里面的那一个带领我们的，我们以我们自己所做的在那边夸口。他说这是那个恶是什么意思？那个恶就是不好的。哎呀，有的时候啊，就当我们做一件事情，我们不是靠主的，我们是靠我们自己力量做的，我们要不要夸耀一下，要不要？这个雅各的意思，这个是不好的，那个恶就是不好，你不是从就是不是从神来的。但是我们人哪一个人不想夸自己的，是不是这样？我没跟大家讲过，因为我从前在传福音带人家信耶稣，对不对？那个信了耶稣的人啊，在他这个受洗以后，这个得救见证的时候，没有提到说是我带领他信耶稣了，我心里还不高兴呢。我告诉你，怪不怪？真的吗？这个人这么忘恩负义，说我带你信耶稣，居然做见证时没有提到王继雄来探访你，就我们人总是想要夸耀一些我们所做的，有没有？这个什么圣经里面说什么？圣经里面说，这是在神看来这是恶的，这在神的眼中看来这个不是一件美好的，不是一件善，不是一件神所喜欢的，这是一个恶的，神不喜欢的。他到底要信你还在信我啊？你们讲啊？ 黄大哥，比如我们讲到最后，对不对？你要信耶稣啊，到底要你信耶稣还是信我？信耶稣，那你信耶稣就好了嘛，干嘛一定会讲到我干嘛呢？对不对？但是人很奇怪，对不对？是吧？等到有一天呢，才好笑呢。我真的这个很有意思，这个我在泰国北部有一个吸毒的，你知道吗？啊，那么两个是大人，大概50来岁的大人吸毒的，他们也真的知道不好，要想戒毒嘛，是吧？哈，那么刚好那时候呢，有北美这边有个很真的是很重的一个传道人到那边去开这个奋心啊，这个造就的聚会。那么他们两个人说我们借着来参加这一次的培训，然后也能够把毒品戒掉，是这样，这个一举两得嘛，更好。结果怎么样呢？那他们说我们就不回家了，因为一回家那个环境啊就会怎么说，他说我们找个地方住，对不对啊？是这样，找个地方住。那后来碰到个问题在了，那谁陪他们住啊？啊，谁来帮助他们那住 ？OK， 那以后就我就陪他们住，两个人我就陪他们住。一方面他们真的难过，为他们祷告啊干什么？然后又白天嘛去聚会，聚会完了以后回来就跟他们住在一起，是这样的嘛哈。后来呢，他们信主了。你知道信主是一件事了吗哈？你知道有很多信了主的人老脾气容易改吗？啊，以后啊，这个我们到山上去传道以后呢，他在那个礼拜堂呢，跟他们的牧师搞不好，你知道吗？跟他们牧师搞不好，这个，尤其不要怎么吵起来，这个牧师就说你呀、啊，你有没有真正信耶稣？没悔改都还不知道，谁带你信耶稣的？他就说王老师在后信耶稣的。结果我下山以后呢，那个牧师真的怕他乱讲了嘛，是吧？他真的来问我，王老师，那个人是你带他信耶稣的？他来问我说，我也知道他的感觉，你知道吗？哎呀，我那时候你知道，就是意思就别人表现的好，是我带领信主的都好啊。这个跟人家牧师吵架，我带领信主的那个是。其实我们不要为我们所做的去夸口，你什么时候夸口，对不对？你既然要人家讲说，好、啊，他有好见证是，这个王老师带来信耶稣的，他有给人家看起来是行为不检点的，也是王老师带来信耶稣，他把我名字讲出来，你有什么感觉？要不夸口啊？你看我们人的心哦，我为什么要把这真实情况讲呢？对不对？他今天好是吧？要提我一笔，然后今天给人家看不好，就要不要讲是我在你心里说的？是不是这个啊？你妈妈这种心态是恶的，神不喜欢，是这样。所以慢慢到有一天，我们真的知道是原来这是神的心意，我们愿意遵照神的心意去行，我们自己也做不到，我们愿意靠主，怎么样呢？等到有一天，我们就不会夸我们自己做了些什么，这才是善的，这才是神所喜悦的，是不是这样？最后一句话更厉害了哈，他怎么说呢？他说：“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一个是恶，一个是罪。”恶可能你做了不讨神的喜欢，对不对？就我做了一些事，我自己夸口是吧？这是神不喜欢的事，对不对？还不讲呢，他说什么呢？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我要讲一下，我们很多的时候信了耶稣以后啊，我们会忽略这个层面。我们以为怎么样？我们信了耶稣就不要去做那些神不喜欢的事，对不对？是不是？不要再去跟人家吵架，神不喜欢，不要再贪心，不要再干什么，是不是这样？我们以为这就是信耶稣了，我们已经悔改了。不，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是什么？其实圣经里面讲到罪是有两个，圣经里面讲到罪，他们那时候人很了解，用那个罪的字是什么样的？就是说这个火车出轨怎么样？火车出轨叫罪了嘛？那个罪的意思啊，有两个意思。第一个意思就是火车出轨，所以我们常常说啊， 不要出轨啊，做丈夫的不要出轨啊，做太太什么叫出轨，就是犯罪嘛，出轨的就是你该就是你已经到了你不该做的地方，叫出轨了嘛，是不是这样？这叫罪。罪那个罪还有一个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设计没有打到靶心，就吃面包，打靶面包是吧？大家有没有当过兵啊？没有，我们台湾来的每个人当兵，我们有这个射击训练，在成功你看，砰一打是不是啊？啊，后面有个这个人举个牌子，摇，就是意思你哪里都没有打到，这个意思，这叫罪。罪的意思就是没有打中目标，一个叫出轨叫犯罪，一个没有打中目标叫做犯罪。什么叫没有打中目标呢？没有打中目标意思就是上帝要我们做的善，行的善，我们也去行。还有一个什么呢？你不该做的你去做了啊！今天我们是不是信主以后，我们只看重不该做的不要做？我们有没有看重神的心意？我们该行的我们也不去行。关于罪的问题也是，生命里没有长进。我们刚刚开始信主以后，只是去做一些，我们只是希望能够努力的去做到什么呢？神不喜欢的事我们不要做，是不是这样？刚刚开始是这样子嘛。像我从前会打人呢，对不对？我从前拿了刀会去杀人呢。以后信了主以后说不可以，收刀入鞘，是不是？对，不可以的，对不对？ OK， 好，这个刚刚信主我们的体会就是这样的嘛。神不喜欢的事不要做，对不对？但是慢慢信主以后发现怎么样，神喜欢的事情我们要去做。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啊，神不喜欢的事情我们不做，跟神喜欢的事情我们要去做，哪一个更难？
啊，
不喜欢的事情，神不喜欢的事情我们不做更难。你看每个人都不一样啊，我要稍微我其实你慢慢会发现，其实世界上啊，很多的人他也没有去做坏事。你不信耶稣，信耶稣，不信耶稣有很多人他坏事，违反良心，违反道德，大家公民社会不允许的事他也不做。其实我们坐在这边有很多人，一看从小到大都是乖的，是不是啊？也有很多从小到大都是悖逆的，是不是啊？像我们这种比较悖逆的怎么样呢？要做你们觉得好的干什么？我不喜欢，对不对？真的有时候是比较难，但对有些人来讲呢，不要去做那些坏事也并不是那么难。黄大哥是不是这样？黄大哥大嫂就是一看就是做坏事良心脸红啊，会这样。但是反过来讲呢，还神要我们做的不要恨人，不要骂人了，可能不骂，我骂了修养不好的，我不要恨人是吧？心里面恨的这饭吃不下，别人也不知道这种。但是反过来讲，说要去爱一个人啊，这谁喜欢的？要去爱一个人，哎，这就开始来了，是不是这样？因为你这个行动不做怎么样呢？但是真正的行动摆出，自己要有点牺牲，要有点摆上，是不是这样？不做就自己忍一忍，你有什么要做的呢？你要付出了，你要摆上。所以这边怎么说呢？他说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所以我常常这样讲，不信耶稣的人啊他罪还少，我们信耶稣人啊到有一天啊，我们知道的越多，这是善应该行的不去行怎么样呢？啊，所以我们常常要为我们该行的没有行，在神面前悔改。神啊，我真是不愿意，我真是做不到。神啊，你加给我力量，因为这是你要让我知道这是善，你所喜欢的，让我去做。这个力量从哪里来？最重要是这个，我们要不要？就是我们要不要？我们要什么？就像第四章前面讲的。我们要也得不着喜乐，我们要也得不着满足，我们得着了也好像没有得着一样，就是因为我们要的东西错了。等到我们开始要神所喜悦的， 而神又给我们力量，我慢慢会发现我们去行的时候，哇，心里面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满足，是你得着世界上一切的东西所没有办法相比的。当我们真是就是我们怎么得着神呢？当我们按照神的心意愿意去行的时候，神就成为我们的力量，神就成为我们的生命。我们去行里面的那一个神的同在，比我们得着钱、得着地位、得着一切都美好。这是一件很宝贵的东西。我真的盼望我们弟兄姊妹再回过头来想想，我们现在的人生是什么？我们还有的岁月，我们要怎么行？假如有一点岁月，我们真的去遵循神所喜悦的那个叫善的话，你会发现我们从前没有经历过的上帝，在我们还有的岁月慢慢慢慢就会去经历。不然的话，我们只能够经历钱的同在，我们只能够经历地位的同在，我们只能够经历追求到的一些学问或者是学位的同在，但到最后你会发现，等到慢慢慢慢慢慢年纪越来越大的时候，这些东西离我们越来越遥远了，是不是啊？你得到一个博士学位了，第一年、第二年、第三年、第四年很高兴啊。过了三十年以后，你一个博士，你那个感觉是什么？你讲给我听吧，就尤其你到那个地步，你的学位拿出去，人家也不会害你了，人家也不会雇佣你了，因为你年纪太大了。大家懂这意思？到最后发现，博士说话，是不是这样？但是有一个事情很宝贝的时候，当我们得着主以后，我们年纪越大，世界上的东西越逊色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位主在我们生命里面更加的真实。因为为什么呢？世界，我们在年轻的世界还有一些东西我们也不能够不跟他有一些 overlap 的时候嘛，是不是这样？年纪还轻，有家庭要抚养，你一定要有工作，有什么东西要有，我们又是爱主的，他有的时候主的宝贝还不那么的显明，但是主同在的那个能力一直支持了我们，可以不在这样一个这个物化的世界的里面被影响。但是呢，我们还有很多东西必须要有这些东西嘛，对不对？但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年纪越大，太太是不是就因为我现在发现敏文哦，真的，那就说不出来，羡慕也是，我也有时候更羡慕我太太。一直年纪越大，发现主在我们生命里面越真实。我们在世界上，你试试看，你年纪越大，你觉得哪一件事情是给你安全、给你心里面稳妥、给你心里面满足的是什么东西？你慢慢去思想。你年纪越大越觉得的那个就是宝贝。年轻的时候老婆算什么，年纪轻有钱，是不是？你慢慢发现年纪你越来越大的时候什么，你慢慢会就越来越珍惜太太。只是想珍惜太太的时候，不晓得从前对太太有多大的伤害，太太会不会还爱你，这是另外一个课题啊。就你年纪越大，你越会想要珍惜的东西，那是人生比较有价值的东西。慢慢年纪大了，是不是？你再问他你要什么，我希望我健健康康，是不是？你问他说你要钱还是要健康，他说我宁愿要健康，那这个就是对我们人生很重要的东西了嘛，不是吗？年轻的时候因为年轻的本来就健康嘛，结果怎么样呢？用我们的健康去换取了我们到了老来觉得并不一定很有用的东西。弟兄姊妹，我们的岁月若是能够去珍惜，到我们年纪越大越久的时候，里面对我们越有把握，那是我们人生有的岁月才去珍惜，要去得着的了嘛，是不是这样？所以到最后的结论，若是我们知道这是好的，是善的，是神所喜悦的，让我们愿意能够去行，在行的过程的里面靠自己做不到，你就发现神的能力就与我们同在，慢慢就有神的力量、神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反过来讲，人你能做，结果都是靠自己做的，怎么样呢？靠自己做的，上帝就离我们很远，因为我们根本不要上帝嘛，我们自己做就可以嘛，是不是这样？我讲这个话都还不是讲社会上的人，我讲这句话还是讲在教会里面服侍神的人。当我们 自己本事做的时候，我们根本不要上帝。等到我们发现了这个事情我真是不能做，但又是神的心意，神啊，我有这个心愿意行，你加添给我力量，你慢慢就发现神的同在，以后就慢慢发现其实事工也没有那么的困难。讲到难不难？在你下定决心说，神啊，若是你没有给我话，别人也不知道我没有话，别人看我的抬头要请我讲到，顶多下一次我没有你的话的时候归回基本面。什么叫归回基本面？你既然不会讲到，也就不请你，不请我就那也不请我没有关系，反正我不会讲，是不是？等到你有这样的心，你去讲到，你怕什么？归回基本面就好了，归回一个真实里面。然后反过来一个祷告，主啊，若是你真要用我给我话跟弟兄姊妹分享的话，主你就赐给我你的话。以后慢慢在侍奉的里面，真是一些主的话，就出来的时候怎么样呢？人也不会骄傲，为什么呢？因为这是神的同在。今天有很多人，一个是张狂，我有能力，我有口才；一个是因为神的同在，它里面有一份，这是知道神所喜悦的，所以我们这样做。哎，你慢慢慢就不一样了，好不好？但是我们大部分人都是活在掌控自己的时间，掌控自己的想法，然后呢，上帝在我们生命里面就慢慢慢慢退位。其实我们信主的那一刹那说，主啊，我们要你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做主掌权居首位，不是吗？但是慢慢在生活的里面却让我们的主慢慢慢慢在我们生活的里面又退了位，以至于信主信了很久怎么样，好像没有享受到那个主同在真正的喜悦平安跟满足。真的让雅各这位耶稣的这个兄弟，他在这边给我们的一些劝勉，我们能够摆在心里。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啊，谢谢你，今天在圣经里面不是跟我们讲对的事，今天在圣经里面跟我们讲的还更宝贝的是一件真的事。主啊，我们的人生就是这样，我们自己不会叹息我们的人生是这样，有一天别人要替我们叹息，唉，我们怎么会这样的想呢？说今天明天我要这样那样的。主要给我们有个心，至少开始从我要这样那样到主若愿意，慢慢慢慢到只要是主你喜欢的我们都愿意去行，你加添给我们力量，好让我们的生命，我们年纪越大，世界上的一切慢慢慢慢，世界上的享乐也好，我们可以享乐的享受的东西离我们慢慢慢慢开始远了，有时要吃了牙齿也不对了，肠胃不能消化了，血压也要高了，我们想要做很多我们从前喜欢的事情，已经年纪慢慢大了，不许可或者也没有滋味的时候，主啊，假如那个时候你在我们生命里面的味道越来越浓，就知道说我们这一生真的没有白过，因为有一天你要接我们到你永恒里面去。但是我们这一生岁月慢慢慢慢越来越老的时候，发现世界上好像越来越空虚，越来越没有把握，不知道将来什么的时候，真的若是你不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人生到最后就变成这样，像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我们从前的成功，我们从前以为夸口的事情，有一天都要离我们而去。唯有主，你爱我们，你就爱我们到底。好了，我们现在还有的人生岁月，我们真的说主啊，我们愿意在这样一个末世的时代，你在我们心灵里面来做我们的主，做我们的王。主，让我们不让你在我们生活的里面失去了你的地位，以至于到我们慢慢慢慢年纪大的时候，真的知道我们得着了世界的至宝，就是你自己。谢谢主，让雅各的劝勉，他自己的经历，他自己所追求的，也成为我们今天的追求，我们今天的向往，有一天成为我们真实生命的世界。天父，仆人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